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上一回谈到亚伯拉罕在希伯伦的地方，得到神的立约，在那地方，他的名字也被改为亚伯拉罕。并且全家来施行了割礼。在接下来的时间，他也许因着环境的因素，所以他往基拉尔的方向来迁居。基拉尔是我们现在大约加萨走廊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平原，在当时物产应该是丰富，可是水源却是稍微缺乏的地方。而这地方已经有了基拉尔王这亚比米勒的存在。亚伯兰来到了这个地方，他仍然称自己的太太撒拉为妹妹。这因为他仍然害怕自己的生命因此来丧失。所以当亚比米勒听见看见了这个撒拉的美貌，又把她带走，在当时亚伯拉罕仍然像之前一样不敢做出正确的反应。可是神仍然怜悯他，所以在20章的第3节，夜间神在梦中就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去了那女人，因为她原来是别人的妻子。在这个时候，亚比米勒刚把撒拉带走，还没有亲近她，所以当神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亚比米勒很紧张，他就跟神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岂不是那人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而且这个女人自己也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从这地方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个交涉的过程中，不管是亚伯拉罕或者是太太撒拉，对于这件事仍然没有清楚的认识，没有正确的态度。神在这地方就跟他说，我当然知道啊，所以我才拦阻了你，不要让你得罪我，我不准你去碰他们。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说法，你要把这一个人的妻子归还给他，并且怎么样，他是我的先知，你要叫他为你祷告，你才能够存活。如果你不归还的话，你要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要死。这个亚比米勒醒过来之后，听到了这话，他想了之后当然是很害怕，于是赶紧召集了臣仆，然后把亚伯拉罕请来了。他跟亚伯拉罕说，我行了什么事得罪了你吗？你竟然这样子让我和我的国都陷在大罪里了。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对他说，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惧怕神的，会因着妻子的缘故而杀我啊，而她真的是我的妹妹，所以我们当初离开家的时候就已经如此协议了。在这时候，亚伯拉罕这样回应了亚比米勒王之后，亚比米勒因着神对他讲的话，他将撒拉归还给了亚伯拉罕，并且呢，这里记载还把很多的牛羊仆婢都赐给亚伯拉罕。而且他还对亚伯拉罕说，我的地方你可以随意的居住，然后呢，我还给你1000块的银子，让你这件事情可以在我们这里平息。这说明的是我对不起你啦，不是你对不起我。所以在这地方，亚比米勒对他的态度非常的谦和。在这时候，17节，亚伯拉罕就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使他们都能生育。所以这件事情，如果以起点来讲，是亚伯拉罕的不好，可是却为亚比米勒一家人带来了好处。原本亚比米勒的一家人可能一直长期无法生育，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家的妇人可以生育，而亚伯拉罕的家人也可以在基拉尔好好的生活。接下来当亚伯拉罕100岁的那一年，他们继续在这地方生活了一段时间，就迁居前往了别士巴。在创世纪的21章， 这里写道，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了撒拉，便照着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所以在这地方，神的应许真的是会实践的。所以即便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但是他跟撒拉却能够凭着信心来怀孕，生出了这个以撒来。以撒的名字就是孝的意思。这个孝是多层次的含义，包括自己之前不愿意相信神的话而暗中发孝，包括现在这个时候能够真的真心由内而外的发出喜孝来。所以撒拉跟亚伯拉罕他们在年老得子相当的开心快乐。在创世纪的第20章讲到，当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摆设宴席。所谓的断奶，如果按照我们一般来讲，大概是最慢两岁左右会断奶。可是如果按照古时候中东地区所谓断奶的说法，也有可能已经到了10岁以后。这详细的时间我们并不知道，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时以撒应该还很小。所以第9节写道，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这个细笑是有一种嘲讽或者是欺侮轻蔑这样子的意思存在的。所以撒拉很生气，这一次就是撒拉主动要赶走这个以实玛利的。当时亚伯拉罕其实也蛮难过的，毕竟一起生活了10来年，这个时候一定对以实玛利很有情感，所以他向神来这个祈求，神也告诉他不要担心，这个以实玛利他离开应当要照着这个撒拉所讲的这样，可是呢神会照顾以实玛利的。于是后来以实玛利就离开了他们家。以实玛利的故事之后我们也会专章来讲。在这个地方，当这个以实玛利母子离开了之后，在圣经的创世纪20章第22节讲到，这时候的亚比米勒又来找到了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立约。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的一些生活的状态让周围的人觉得很害怕，看出了神是与亚伯拉罕同在的。其实亚伯拉罕并没有做出什么强横的事情来，反倒也许是他的生活不停地在这种干燥的地方挖到了很多的水井，而让当地的人觉得很讶异。所以亚比米勒主动地来求和，跟他说，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在这个地方我向神来起誓，我会厚待你，也拜托你跟你的神起誓，你会厚待我跟我的子孙啊。这亚伯拉罕说，好啊，我愿意啊。可是我们先解决一件事情，之前你的仆人抢了我的一口井，所以从这地方你就知道，认真来说亚伯拉罕没有欺负人家，甚至如果亚比米勒不来找他，他也不会去讲他的井被抢走的事情。亚伯拉罕在这里提出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亚比米勒说，好好，这样我理解了。于是他们两个立约，在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还进一步的说，这样子啦，我现在拿7只的母羊羔出来送给你，但是呢从此证明那一口被抢走的井是我的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立约，那一口井的名字叫做示巴，那一个地方就叫做别示巴，就是示巴之城。这个别示巴这个地方在当时应该还是一个荒郊野外，还没有真正的城市的存在。可是呢亚比米勒却主动来到这里跟他立约，而在这地方纪念了神与亚伯拉罕的同在。在21章的33节这里讲到，当亚比米勒他们离开了之后， 亚伯拉罕就在别示巴这个地方种了一棵垂丝柳树。这垂丝柳树哈，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来讲，它是需要比较多的水分的。在旷野的地区种了这样的一棵树，它其实就是在纪念神所给予的这一种生活上的特殊恩典。在这地方，亚伯拉罕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所以他在此地寄居很久。接下来进入了亚伯拉罕生命故事当中最高潮的一个篇章。我想我们看到他从75岁离开了家乡，到了这个时候100多岁，已经经过了30-40年的时间了。在这地方他日子过得也还不错，可是接着会有一些新的事件的发生。有一天在创世纪的22章，这里没有写明他大概几岁的时候，但是有一天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于是就呼叫他。这是神明着，不是做梦的时候神就跟他讲话咯，说亚伯拉罕，他就说诶，我在这里。所以可见他跟神的互动是很自然的。神跟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独生的所爱的以撒，做什么呢？去到我所指定的摩利亚那个地方去，我要在那个地方叫你把它献为燔祭。这什么意思呢？这对我们来讲以我们现在来讲很难想象，但是在当时的世代，很多的信仰，很多的国家或者民族，他们会把人当作祭来献上，甚至当有一些重大的节日庆典或者是祈求的时候，国王会将自己的孩子来献给神当作祭物。其实这是很残忍的事情，其实后来在圣经里面也明文的禁止用人当作祭品来献祭。可是在这时候的亚伯拉罕，他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他只知道在当时确实有的人是这么做的。当神跟他讲的时候还指明这是你独生的儿子，而且是你所爱的儿子，你不能随便乱找人的，就是这个儿子我要你把它献成燔祭。什么叫做燔祭？燔祭就是全部烧光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换成是你，有一天如果神跟你做出这样的要求，你会接受吗？这地方写着第3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了。我们看见他清早起来没有犹豫，立刻做好了准备就出发，而且他所做的工作是非常的仔细的。照理来讲他可以只带着以撒前进就好了，可是他却连柴都劈好了。代表什么？代表他愿意好好的把它做好这件事情。所以到了第3天，他们到了摩利亚的山下。这个摩利亚后来就是我们所讲的耶路撒冷的所在地。到了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对其他的仆人说，你们就在这里等着，我带着童子上去拜一拜就回来了。在这个地方就他而言，他似乎并不认为以撒真的会死。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可是后来在新约里面就有解释，因为他相信神既然可以无中生有让他生出了以撒来，那当然可以让以撒从死里复活。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很超越，很颠覆我们的思维。可是如果你能够换位思考，站在亚伯拉罕他的生命经历来思考，这并不是不可能的。75岁他能够放下家庭，得到神的应许，来到了迦南地。这个时候的他已经100多岁了，经过了这么多的生活的历练，特别是前面在这个基拉尔别示巴这一带神这样子对他的恩待，他对于神的信仰更加的坚定。所以在这地方他相信神必定会按照他的应许，让他的儿子以撒生出自己千千万万的后代。所以 在这地方，他用这样的想法带领着儿子二人同行，上到了这山上。当他们在上山的半路上，这个以撒哈应该也蛮清楚献祭的过程，所以他问亚伯拉罕说：“我的父啊。”他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我们火跟柴都带了、啊，可是羊羔呢？没有羊，我们怎么献祭呢？”没想到亚伯拉罕对以撒这样子说：“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句话讲起来哈，如果我们从后面来看，真的是应验了。可是，在当下，以撒能接受吗？但是以撒却顺服的听从。亚伯拉罕讲出这句话来，应该不是随口乱说，也许在这一路上他已经想了很多，所以在这里他凭着信心向他的儿子这样子来预告。当他们到了神指示的地点，坛也已经起好了，亚伯拉罕就把以撒绑起来放到坛上。这时候的以撒都能够背柴了，所以一定不是一个小孩了。这时候亚伯拉罕竟然100多岁还能抓住自己的儿子吗？应该是以撒也很顺服的被他的爸爸来要求躺上去吧。在这情况之下，亚伯拉罕伸起手中的刀来准备要杀下去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显现，对亚伯拉罕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时候他应该很机警的就停住了，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我现在已经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当神在天上这样跟他讲之后，亚伯拉罕应该已经放下了手上的刀子。这时候他左右看一看，诶，竟然发现在旁边的稠密的灌木丛里面有一只羊的脚已经被这些树给缠住了，卡在那个地方。其实一般这些山羊他们都是去吃这些灌木的这些嫩叶，所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这是神很特别的一个方式。所以当他看见了这一件事，他就知道这是神的意思，于是去抓了那一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了自己的儿子，所以他为那个地方取名叫做耶和华以勒。这时候神的使者再一次的出声，这样子跟他呼喊，他说，神说，你既然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指着自己起誓说，无论论到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是神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他发出应许。就他而言，他所建筑的这一座坛是第四座坛，可是这一座坛能够展现的是他对神完全的相信。他之前害怕自己的生命会丧失，在这个地方他却将他的后裔交托给神，这样子的信心是很大的一个要件。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将这个应许很完整的告诉他。在这里讲到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后来在新约这个使徒保罗将这件事情更清楚的解释，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为众人而死，成就救恩的奥秘。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得以完全的展现。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回到了别示巴，继续住在那个地方。接着在创世纪的23章，他的太太撒拉的生命到了尽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也大概137岁了，这时候的这个以撒也已经37岁了。当撒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 为他痛哭。而且亚伯拉罕在治丧的过程中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向当地的人来购买了一块坟地，这一块坟地就成为后来他和这个以撒还有雅各三对夫妻共同埋葬的祖坟。这成为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因为这埋葬着他们信仰的三代的先祖。这一块地用了400舍客勒的银子，这并不是一个很低的价钱，而亚伯拉罕所要表达的是我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因为在当时人家本来要送给他，而且甚至跟他说，其实你不需要自己找坟地，你用我们的就可以了，我们很尊重你， 我们大家把你当作我们这里的领导者，你就像王子一样尊贵。可是亚伯拉罕为了表达自己是承受应许之人，与当地的人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他虽然表现的得到众人的认可，但是他并不把自己当成当地的人来看待，他的心仍然向着神所讲的寄居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买了这块坟地，将撒拉葬在其中。在这件事情完成了之后，创世纪的24章，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他感受到神在一切的事上都赐福给他，他应该也觉得非常的满足了，所以在这时候办完了太太的丧事，他大概也观察到自己的儿子还不能够从母亲过世当中来跳出，所以他叫了他的仆人来告诉他，你回到我的父家，为我的儿子来寻找一个适合的太太。这个老仆人在这一路上向神来祷告，于是他的这个老仆人得到了神直接的启示，能够娶到利百加作为他少主人的太太。这个娶妻的过程牵涉着以撒他的信仰，这个我们在下一次谈到以撒的时候会更详细的说明。在这一路上很快速的，当利百加被带回到这帐篷的时候，我们看到创世纪的24章的第66节，这里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告诉了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后撒拉从母亲不在了以后才得了安慰。在这地方谈到这个以撒才能够从这个母亲过世的事情里面跳出来。接着创世纪的25章，亚伯拉罕生命已经快要到终点的时候，他竟然还身体非常健康的可以再娶一个太太，叫做吉土拉，又生了好几个孩子。这一些的孩子跟以实玛利一样，都是不能够继承这个应许的。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25章的第5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自己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第7节，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生命的终点，在他生命的终点之前，他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他让他的孩子们分开了，因为神应许得到这个产业的是以撒而已，所以呢，他将自己的财物都拿出来分配给庶出的众子，让他们先到东边去居住，而不会跟这个以撒争取来抢夺这个应许之地。所以这样子聪明的安排，让他的孩子们能够和睦相处。 有人说亚伯兰的后裔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打战，是因为这个亚伯兰的缘故。从这地方看来，这并非事实。世界上的争端不应该随便的连结到神的计划里面来，而在这地方他们是和平相处的。亚伯兰的一生看出了一个因信而称义的人，他能够得着从神所立的约，在当时是这个地的约，在今日是我们的生命之约。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亚伯拉罕。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看顾，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亚伯拉罕的生平，如何从自己的软弱当中得着坚力，跳出自己的无知，跳出自己的恐惧，而能让众人见证神与我们同在的恩典。神啊，我们知道你是赐生命的神，所以我们人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我们不需要为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害怕，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在你的面前俯伏交托。求你在我们未来的生命中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效法亚伯拉罕，能够谦卑地向你来俯伏下拜，将自己的一切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你赏赐我们恩惠与平安。哈利路亚，阿门。
在城镇之间，在这各式各样的旅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脸，路途上有人上车，thank you.